上次啊，讲到王允下令将董卓个尸体摆喺大市长街嚟示众啊。董卓个好肥嘅，汉司嘅军士啊，就喺董卓个肚脐嗰处塞咗条灯芯喺度，点着佢爱嚟做灯喎。哎呀，厉害咯！啲肥油啊，流到满地都系。经过嘅百姓冇个话唔拎起董卓个人头嚟掟嘅。亦冇个话唔用只脚嚟踩下董卓嘅尸体嘅，可见啲老百姓系几咁仇恨董卓啊！王允又命令吕布同埋黄甫松、李肃带住50,000兵去梅湖，去抄董卓家，登记佢嘅财产全部没收归公，董卓嘅家人呢一个都唔能够放过。董卓离开梅湖嘅时候，就留低咗4名心腹将领，就系、是、李广、郭汜、张仔、范筹，就喺度镇守梅湖啊！而家呢4个人听闻话董卓已经被杀，吕布带兵就嚟到，即刻就率领手下嘅飞鸿军漏夜走人，投奔咗去凉州啦。咁吕布一到梅湖，首先就接走咗刁蝉。黄甫松啊，叫人将俾董卓抢翻嚟嘅良家子女啊，全部释放，叫佢哋翻屋企。至于董卓嘅亲属呢，就不分男女老幼，冚唪唥杀晒。董卓嘅老母亦都杀埋。董卓嘅细佬董文个侄董横就斩首号令，没收到嘅黄金啊有几十万，白银啊几百万。绫罗绸缎、珠宝器皿、粮食就不计其数啦。抄完咗梅湖，就翻去报告俾王允。王允一边慰劳军事，一边又喺都堂大排筵席，欢宴百官，共同庆祝胜利。大家正喺度高高兴兴饮紧酒，突然接到报告话，有个人喺街市扑住董卓个尸体喺度喊啊！嘿呀，真系岂有此理咯！王允好嬲啊，杀咗董卓，市民个个都话好。嗰个人系边个嚟啊？咁大胆咁去喊董卓，人嚟，同我捉佢嚟。遵命。冇几耐，将嗰个人捉咗嚟啦。大家一睇，哦，人人都大感意外啊！原来嗰个人唔系边个噃？乃是侍中蔡邕啊。这个蔡邕，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啊？他是得罪过啲太监，罢咗官，后来董卓专权，又因为他是个名人，就起用翻他，一个月内升了他3次官嗰个蔡邕啊。咁而家捉咗他嚟啦，王允就闹他啦。董卓呢个奸贼，而家已经伏法。乃是国家极大的幸运，你是汉朝的大臣，都不是国家庆幸，反而同情这个奸贼，为什么事啊你？蔡邕认罪，他说，我蔡邕虽然才疏学浅，但是亦明白义理的，怎会说背叛国家而向着奸贼董卓的呢？只是一时之间为了感激他当初咁赏识自己，所以忍不住要喊一喊他。我都知道犯了大罪了，希望大人原谅一下，就算判我的刑，在面上刺字，甚至斩了双脚也好，只是求大人准许下官继续写完汉史来赎我的罪，那就感恩不浅了。当时所有的大臣都好怜惜蔡邕的才学，个个都为他讲情，想救返他。太傅马日低亦都静静同王允话，蔡邕是个旷世奇才，如果俾他继续写完汉史是件好事嚟呀，而且他又是个孝子，一向声誉甚高的，如果一下杀了他，恐怕会失人心的噃。王允就唔系咁睇啦，佢话往日武帝唔杀司马迁，后嚟仲叫佢写历史添， 所以使到佢嗰啲诽谤他人、捏造事实嘅坏书流传后世。而家国运衰微，朝政混乱，皇上啊年幼，更加唔能够俾佢咁嘅能言善辩而心术咁坏嘅人喺皇上嘅左右啊！否则我哋一定会俾佢乱咁议论讲坏话噶。王允咁样一讲，马日低冇声出啦。王允啊，卒之将蔡邕困喺监狱，然后整死咗佢。而家再讲下李国、郭汜、张济、范畴呢四个人，佢哋掟咗去西凉啊。过咗一段时间，佢哋派个使者去长安请求赦罪，哈！点知王允话，董卓之所以咁飞扬跋扈，皆因系有呢四个人帮佢手嘅啫。而家虽然系大赦天下，唯独唔能够赦呢四个人。使者就翻到回报李国啦。李国就话啦：请求赦免又唔准，咁我哋唯有各自逃生去啦。李国有个谋士叫做贾诩啊，佢话唔得啊。佢话：各位将军，如果抛弃咗军队，自己单身一个人去逃生，咁就少少一个亭长就能够绑起你啦。不如咁仲好啦，我哋想下计仔，讲掂啲西凉人，跟埋我哋本部嘅人马，杀入去长安为董卓报仇。事情如果成功，我哋傍住个皇帝，天下就系我哋噶啦。如果打唔赢啦，到时再走都未迟啊！系噃，系呢条丑肠噃。李国佢哋一于听贾诩嘅话，派人喺西凉州到处咁散播谣言，话王允啊就嚟要派兵扫荡西凉啦，咁搞到啊人心惶惶。跟住又散播话，唔好白白死咁无谓啊，跟埋我哋造反仲有条生路啊，咁啲西凉人上晒当，都愿意跟埋佢哋造反咯噃。一下就聚集咗成十几万人，分成四路就杀去长安啦。去到半路，遇着董卓嘅女婿中郎将牛父啊，带住五千兵，要去同佢外父报仇。李国就同埋佢联合喺一齐，叫佢做先锋，于是呢又继续进发啦。王允啊，接到西凉兵打嚟嘅消息，就同吕布商量啦。吕布话：司徒大人放心，梁地班区区鼠辈算得乜嘢？咁吕布就同埋李肃点起兵马出城迎敌。李肃去打头阵，撞啱牛虎就大杀一阵，牛虎唔够打，连忙撤退。哈哈，冇想到当晚移更，牛虎趁住李肃冇准备，竟然带兵嚟到劫寨。李肃个军队吃亏啦，呢次俾牛虎啊杀到退后三十几里，兵马损失咗成大半。李肃打输咗就去见吕布啦，吕布发火闹佢啦：你呢个家伙挫伤我嘅锐气！即刻就叫武士拉李肃出去斩咗，将佢个首级挂起嚟示众。第日，吕布亲自带兵嚟进攻牛父，牛父又点打得过吕布嘅呢？梗系输到贴地顶噶啦。当晚，牛父又叫埋佢个心腹胡赤儿一齐商量，话吕布咁勇猛，点都打唔过佢噶啦。不如我哋瞒住李国佢哋四个人，带住啲金银珠宝喺身边，掉低队人马，静静走人马咧。一于系咁话啦。等到更深人静，牛父执好啲金银宝贝，净系带住三四个亲随同埋胡赤儿，掉低支军队逃跑。佢哋行到一条河边，喺就要过河嘅时候，胡赤儿想谋嗰啲金银珠宝，就喺背后一刀杀死咗牛虎，攞住佢个人头嚟献俾吕布，请求投降噃。吕布问起呢件事情嘅经过，嗰几个亲随就穿煲讲晒出嚟，话胡赤儿啊系为咗抢牛虎嘅金银珠宝
所以杀咗牛父嘅啫咁。吕布嬲啦，你啲咁嘅人都有用嘅咩？即刻就斩咗胡赤耳。第二朝早，吕布带兵前进，就撞正李国嘅人马。吕布都唔等佢摆好阵啊，挺戟跃马就挥兵直冲过嚟。李国嘅军队冇得顶啦，嗱嗱声后退五十几里，靠住一个山脚扎落营寨。李国就揾埋郭汜、张仔、范筹嚟商量。佢话：吕布虽然勇猛，知佢系有勇无谋，唔惊佢嘅。我哋可以咁样打佢。我带一部分人马守住山谷入口，每日去引佢嚟厮杀。郭将军就带领一支军队抄佢嘅后路，鸣金进兵，擂鼓收兵。张将军、范将军，你两位呢就兵分两路，直取长安。吕布嗰阵守尾不能够应，就必定大败嘅。好计，好计啊！于是大家就照计行事啦。好啦，吕布嘅兵马到啦，李国居然出马挑战添啊！吕布一睇，哼，你都唔知死，仲嚟溜打添，拍马冲杀过去。李国虚晃一枪，立马就退咗上山。吕布正话挥兵追上去咧，哈哈！但系山上边又石又剪，落雨咁打落嚟，唔上得去啊！忽然间，探子报告话郭汜嘅兵马喺背后杀过嚟啊！咁吕布啊，急急回兵去迎敌啦。点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震，郭汜啲兵马已经撤退啦。吕布见到人哋退咗咯，自己亦想收兵啦。哈！砰砰砰砰砰，锣声一响，李国嘅兵马又嚟，但系呢都未嚟得及同佢打啫。后边郭汜啊又话已经带兵杀到啦，及住吕布转回头想去打佢，又擂鼓收兵走咗咯。激到吕布啊，生虾咁跳啊，真系肚都爆啊！如是者连气几日。想打就打唔成，想停又停唔住喎，你话激气唔激气呢？吕布正喺度发猛整，忽然间探子嚟报告，话张济、范筹两路兵马侵犯长安，京师告急啊！咁不得了咯，吕布即刻就下命令全军撤走，赶翻去救长安。好啦，呢趟就轮到李国郭汜喺背后追住嚟打啦。吕布亦无心乱战，一味赶路猛跑，所以呢损伤咗唔少人马。及至返到长安城下，哇，张济佢哋嘅人马早就大军云集，围实长安城咯。吕布同佢哋打咗几仗都失利，同时因为吕布带兵係非常残暴嘅，啲军士好怕佢，所以喺吕布作战不利嘅时候呢，投降过去嘅兵就好多啦。过咗几日，董卓有两个余党，一个叫做李蒙，一个叫做王方，佢哋仲喺长安城内。呢一日，佢两个做内应，偷偷地打开城门。咁张济佢哋四路兵马唔系一齐涌入去咯？吕布发晒毛啦，挺起方天画戟，左冲右突，冇办法挡得住，就只好带住几百马军就跑去清锁门外边，大声咁嗌王允。话俾佢听，形势已经十分危急，叫佢跟埋自己突围冲出去，以后再嚟想办法啦。咁点知王允唔制，佢话国家有难，唔能够偷生，如果打唔赢，就宁可以以死报国。咁吕布再三再四咁劝佢，王允硬系唔肯走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各个城门已经系火光冲天。吕布就唯有连一家大小都掉低唔顾，带住几百名马军飞奔出城，趯咗去投奔袁术。呢处呢就暂时唔讲佢。而家再讲下李国，郭汜佢哋攻咗入去长安之后，就纵容啲兵四围去抢掠，好多位大臣都被杀。当时李国啊带兵围住皇宫想攻入去，一时之间啊紧张到不得了。一班侍臣就请皇帝亲自出面去止乱啦。献帝就行上宣平门嘅城楼上边， 李国一望见皇帝喺城楼出现呗，即刻就约束住啲人马高呼万岁啦。献帝喺城楼上面问：卿家都冇得命令，就突然带兵嚟到长安，究竟系咩嘢意思呢？李国扑似喺下边昂高头回答话：董太师乃系陛下社稷之臣，无端端被王允谋害，臣等嚟到长安是为了报仇雪恨，不是造反，见到王允臣等就退兵的了。当时王允是站在献帝身根，他听见下面这样说，他就对献帝说了：臣本来就是一心为了社稷打算的，现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，请陛下不要因为怜惜微臣就误了国家，请陛下准许微臣落去见那两个奸贼。献帝好痛心，犹犹豫豫，总是不舍得。王允对着献帝叩了几个头，就这样在宣平门的城楼上面跳下去，大喝一声说：王允起住！李国扑似唰一声掹出把剑：王允，董太师有咩罪？你要杀咗佢啊！董策罪恶滔天，讲都讲唔尽。佢被杀嗰日，长安嘅市民人人庆贺，乜就系你两个唔知道咩？咁太师有罪，我哋又有乜嘢罪？点解唔肯赦免我哋啊？你班反贼唔使讲咁多，我王允今日只有一死而已。王允大义凛然，李国扩似手起剑落杀咗王允。李国佢哋咁都仲唔止啊，仲叫人去将王允嘅宗族啊不分老嫩全数杀害。呢个时候，李国同国次个心谂：一不做二不休，既然行到呢一步啦，不如杀埋个皇帝，自己坐江山吧啦！真系想喐手咯。张济、范筹两个嘢老谋心算啦，佢哋话：唔好啊！如果今日就杀咗佢，怕啲人唔服啊！不如仍旧拥护佢做皇帝，氹啲诸侯入关嚟京师，铲除晒佢嘅羽翼啦。咁然之后先至杀佢，到嗰阵天下就系我哋噶啦嘛。咁又系啊！李国扑似听佢话，插翻把剑冇喐手。献帝喺城楼又问啦：王允已经杀咗啦，兵马点解仲唔退啊？李国扑似就话：臣等有功于皇室，但系未曾得到皇上封官赐爵，所以就唔敢退军啦。你哋想封乜嘢爵位呢？于是李、我、张、范四个人各自写好自己嘅职衔呈上去，系真勒索咁勒啊！指定要咁嘅官爵。献帝系冇收噶，唯有听话照封起啦。咁就封咗李国做车骑将军、祠阳侯、令师弟校尉，喺军事上享有生杀大权。封国次做后将军、美阳侯，喺军事上享有生杀大权。李国同国次一同管理朝政。封范筹做右将军、万年侯，封张济做骠骑将军、平阳侯。咁啊，范张两个就统率兵马喺宏农地区驻防，其余李蒙、王方等等都封咗做校尉。得到官爵之后，咁佢哋先至谢恩带兵出城。李国佢哋又下令揾翻董卓个尸体，但系完整嘅呢就冇办法咯，只系揾翻啲灵皮碎骨，咁啊用啲檀香木啊雕成董卓嘅形体。搞掂晒之后就大设祭祀，用黄着嘅衣冠同棺材嚟殓佢，择咗个吉日喺眉湖举行葬礼。
临到下葬嗰日，
啊，个天啊，忽然间行雷闪电，攞场大雨，平地水深几尺，啊，咣咁一个大雷，将董卓个棺材啊震开，成个尸首都戚咗出嚟。
你觉佢哋等到好天啊再葬啦咁，点知当晚就系咁，连气三次啊改期下葬都葬唔成。董卓剩翻嗰啲灵皮碎骨啊，冚唪俾啲雷火消灭晒。
所以你话奇唔奇呢？嗱，个天嬲董卓啊，都可以嬲到厉害咯。
自从李国国耻啊掌握大权之后，一样系咁残害百姓，仲派咗啲心腹喺皇帝身边，名为侍奉，实则监视，所以献帝嘅一行一动都受到威胁。朝廷上嘅官员都系由佢哋两个话晒事，要升就升，要降就降。知佢哋为咗收买人心做下样子，亦都特意召咗朱俊嚟京师，封佢做太仆嘅官职，一同掌管朝政。有一日，他们得到报告说西凉太守马腾、兵州刺史韩遂就带领十几万大军杀紧嚟长安，声明说要讨伐奸贼咁。原来马腾同韩遂啊，事前就曾经秘密咁派人嚟长安，同侍中马宇、谏议大夫冲绍、左中郎将刘范呢三个人联络好。由他们三个人做内应，一起来消灭李国这班人。他们三个就秘密地禀奏给献帝知，封了马腾做征西将军，韩遂做镇西将军，各人都接受了皇帝的秘密命令，要合力消灭奸贼。现在讲回李国，他们四个人听到说马腾、韩遂的大军就来杀到了，就一起商量怎样迎敌呢？因为西凉啊，是在今日的甘肃地区，兵州呢是在今日河北山西的一部分地区，所以他的谋士贾诩就说了，他们两支军队这么远来到，我们不必同他打的，只要加强防御攻势，坚守相持就得了，不到一百日，他们的粮草一用完就必定要撤退的，到其时我们派兵去追杀，要捉马腾、韩遂就好容易嘅啫。李蒙同王方话咁唔好，佢话呢条计策唔得，我哋愿意带一万精兵，即刻去斩马腾、韩遂嘅人头献俾将军。贾诩话啦，而家你哋去打实打输嘅，
输？
哼哼，如果我哋两个人打输咗，情愿杀头。不过咁，我哋如果打赢咗，你亦要输个人头俾我哋噶嘛？贾诩就对李国国耻话啦：如果一定要打就咁啦。长安以西二百里，嗰度系周泽山，地势十分的险峻。咁啊，请张范两位将军带兵去嗰度布防，做好攻势喺度坚守。咁就等李蒙、王方带兵去迎敌啦。李国国耻仲系听佢话嘅，点咗一万五千人马就俾李蒙、王方，佢两个好高兴，就带兵去到离开长安二百八十里嘅地方扎落营寨。冇几耐，西凉嘅兵马嚟到啦，李蒙、王方就带兵去打啦噃。西凉嘅军马喺路上摆开阵势，马腾、韩遂一拍咁骑住马行出嚟。指住李蒙、王方咁闹佢，就话叛国嘅奸贼，边个捉佢啊？话口未完，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飞马而出。呢位少年将军生得面如美玉，眼若流星，虎体猿臂，膘腹狼腰，手执长枪，骑一匹骏马，十分威风。原来佢就系马腾嘅仔马超。自孟起今年先至十七岁，但系武艺高强，英勇无敌啊！王方啊，虾佢年轻，跃马出嚟迎战，嘿嘿，点知打咗几个回合，就俾马超一枪刺咗落马。马超打低一个， 勒转马就翻扯啦噃。李蒙见王方被刺死啦，飞马出嚟猛追马超。马超一味诈作唔知，马腾喺阵门之下见个仔乜咁大意噶，嘿，就大声嗌话后边有人追你啊！说话都未完，只见马超已经将李蒙捉住喺马上嚟啦。点捉嘅呢？原来啊，马超就明知李蒙喺后边追紧嚟噶啦，就故意慢慢行，等李蒙只马追近嚟啦，一枪吉过嚟嘅时候，马超就将个身一闪，李蒙支枪吉空咗，只马向前一冲，就同马超一拍过啦。呢阵马超伸开手臂，就势一拿，将李蒙生擒活捉咗过去。马腾韩遂立即挥兵掩杀，打到嗰班冇咗主将嘅兵仔啊，尸横遍野啊！好彩整得快嘅，就执翻条命仔翻去系啦。马腾韩遂大获全胜，就直逼到隘口扎落营寨，然后将李蒙斩首号令。李国国次接到消息，知道王方李蒙都被马超杀咗，然后先至信贾诩啊，确系有先见之明，就完全听晒佢，按照佢嘅计划做，一味坚守关防，有得马腾韩遂挑战，硬系唔出去迎敌。果然冇错啊！啲西凉军马就未够两个月啫，就粮草缺乏，冇办法再坚持，就商量要撤走啦。咁啱喺呢个时候，喺长安城里边，侍中马宇嘅一个仆人出嚟自首噃，话佢嘅主人同埋刘范、冲绍勾结马腾韩遂，准备里应外合，攻破长安咁。李国同国次就嬲到极啦，捉晒佢三家人一门老少喺街市全部斩头，又将马宇、刘范、冲绍三个人嘅首级攞咗去城门号令。马腾韩遂见到军粮已经用尽，内应又泄露咗，就只有拔寨退兵啦。李国国次立即命令张济带兵去追击马腾，范畴就带兵去追击韩遂，就杀到西凉嘅兵马大败。好彩得马超啊押后死打，咁先至杀退咗张济。范畴去追韩遂噶，追啊追啊，就嚟到陈仓嘅时候追上啦。韩遂勒定只马，回转头对范畴话：我同将军是同乡嘅人，点解今日咁无情啊？范畴亦都勒定只马回答话：呢个系上边嘅命令，唔能够违抗啊！我呢次嚟亦系为咗国家啫，将军无谓逼我逼得咁厉害啊！范畴听韩遂咁讲，亦冇再讲说话，就拨转马头收兵回寨，放韩遂走咗。谁知呢件事就俾李国个侄李别见到，唉，弊家伙咯！李别就翻去讲俾佢阿叔听，李国啊嬲到跳起八丈高，即刻就要兴兵去打范畴。贾诩就话：咁唔好啊！目前人心浮动不安，密密咁打仗极之唔妥，想杀佢要另外想个办法至得。究竟用咩办法嚟到杀范畴呢？咁下次再讲。